音乐行脚路。
嗨，大家这两周都好吗？疫情又开始沸腾起来了，但没有关系，因为今天这一集我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他就是之前在音乐行脚路系列受邀的第一位来宾，就是马来西亚作曲家林玉瑶。嗨，玉瑶，好久不见。
Hello， 义君，好久不见，我又回来了。
回顾去年那个时候，我们有聊，就是访问你说对于未来的规划，还有自己的期许。
对。
然后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是说，就是主要都是在网络教学，时间也都会拿来写曲子，看一些各式各样 YouTube 的教学影片，跟阅读乐理课本做自我的进修。
对。
然后我那时候印象中，你的短期计划就是要考硕士班嘛，然后挺。听说你已经顺利考上台湾的研究所，所以不久之后你应该就会继续回来台湾进修硕士的课程，对不对？
对，我已经考上师大音乐系硕士班作曲组，所以就会在下学年今年九月
暑假后吗？
对对对。
哦，那很快很快。
对啊，时间过得超快的。
我也跟着很开心。那时候就在想说，听你说要回来再继续念，然后好不容易等到现在，终于回来了。
对啊，疫情现在也比较就是，大家都可能看得比较松了啦，所以是一定可以到，就是一定可以到台湾的啦。
所以，等一下，我插个话，我只是突然好奇，就是，所以这是你第一年吗？还是你有因为疫情被延后 ，delay 一年？
我本来是去年想考，可是因为签证没有办法过，然后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是不知道师大有开放侨生名额，然后我就是报了其他大学，然后其他大学都是一样用一般生身份，就跟台湾。学生就是跟你们一样，可是因为签证没有办法，因为我也不是我也不属于学生，所以我没有办法使用旅游签证。那时候台湾就是锁的还蛮紧的，所以就只好做。
所以还是有被疫情影响。
当然，当然。
OK， 好险，好险，恭喜你终于要来了。那我相信你这半年应该是虽然说就是有被疫情影响，但是你对于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经历跟感慨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聊一聊吧。
对，就是应该说毕业后两年就是一直在从事教学工作，然后我发现从中我得到了很多启发，你看到了很多，虽然说我教就是可能没有比很多老师来的更资深，可是我思考了很多，然后也有几个理念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样。
OK， 所以你现在是教学上面有很多的感触，那你是教一对一还是有团体班？
OK， 就是我的中学是我之前所就读的中学是完全中学，然后我在教他们的管乐团。
OK，
然后因为疫情嘛，所以就是在上线上课
哦。
然后这就是大班课的部分，然后其他的课呢，我还是有教钢琴，我也有教作曲课。
所以大班课、小班课都有。
对，还有一个是教小朋友的尤克里里。
Cool。那我想问，就是你说的学校的那个管乐团是音乐班，还是说是社团性质
？OK， 对，这个也是需要就是加以解释，因为马来西亚没有音乐班
哦，
所以很多都是在外面可能就是有学王家音乐学院钢琴考试跟乐理考试。那大部分都没有，那他们都是就是外面有在学这样子。
OK， 我一直以为你们有音乐班。
没有了，没有没有。
那所以你当初考过来的时候，你也是自己一个人准备？
对对对对，我比较幸运啦，就是我的姑姑开音乐教室，然后对于音乐这方面就是理解还是有的，可是就不是台湾的规格，所以一开始去到台湾的时候是蛮。 就是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尤其在视唱听写的部分。
OK， 好，了解。嗯，那你现在这样就是不管说大班课或是小班课，是什么原因会想要让你走音乐教育这一块？因为我原本以为就是作曲组的同学可能毕业之后就是帮忙写写曲子，就是很少人，我觉得啦，很少有一部分人会想当老师，可是我印象中的作曲组可能比较想要是被委托 case， 然后做一些曲子这样子。
對對對對，一方面是你靠写曲子是生活不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对对，这个也是很多老师跟我说的，就是我之前的作曲老师跟我说的，也就是我现在的作曲老师也跟我说。那我觉得教育当然也不是每个人的舞台，可是刚好对我来说，我从音乐教育中找到身为一位音乐家的成就感。
OK，
就是做音乐家，成就感的来源其实不在于舞台而已啊，是在于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成就感啊，包括看到学生的成长，或者是自己的曲子被演出，或者是观众的掌声，观众的一些意见啊，什么都是一种，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这样子。
那对于你来说，你因为每个人对于教育的理念是不太一样的，那以你来说，你这两年多来，你这样教下来，你有没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
？OK。好，这就是我很想分享的。我不太确定它对每个人管不管用，可是就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一下。
OK，
就是我教学生的理念，现在就是一种播种子的理念。通常，我接的学生都分三四种，一种就是白纸零基础，
okay.
然后想跟你学，90%都是小朋友，就是可能7岁。到12岁之间，
就是刚要进入音乐圈圈的。
对
，OK。
然后第二种就是代课，或者是那个学生他想换老师。OK， 所以就是三种啦。然后我会先观察，因为我觉得啦，如果那个学生我第一次他是零基础的话，我会先问他，就是是你自己想学的，还是父母叫你来学的
？OK。
然后因为我想知道说，像你啊，或者是在聆听的你们如果继续走音乐的话，你们会知道说，音乐在你心中已经是一颗很完整的、很健康、很强壮的一颗盆栽或一棵树了。然后你身为一个音乐工作者，你会很用心的去保护你这一棵树。那你要想想看，以前说在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是谁帮你播下这颗种子
？OK。
哦，那所以我会先观察学生是谁帮他播这颗种子。如果是他自己播的话，就是代表说他自己想学。
他在一开始就比较动，
就是上课他都会比较积极一点点。Uh-huh.然后好奇心也比较强一点点，那是父母，因为在马来西亚其实跟在台湾我猜是差不多，就是家长都希望学生多才多艺，
对对对，
所以他们都会希望孩子就是先尝试看看，那就是这就是家长为学生播的这个种子，
对，
那身为老师的我或我们，我就会先观察了这之后呢，我的工作就是想办法。如果是他自己播的话，我也想办法让他学会照顾自己的种子，然后也就是说让他知道音乐是有趣的，就是音乐是可以很生活化的。然后如果是他的种子是之前的老师所播的，那我也有遇过，就是之前的老师播下去之后，也没有帮他浇水，也没有帮他施肥，他的种子就是由他自己在撑住这样子，我就会考虑，你可以说就是，把他救回来，不然就是
砍掉重练，
对，就是把他的音乐的观念再换一下，因为很多会变成这样子，是因为他对音乐已经，他觉得音乐已经是一个很公式化的东西，而不是很生活化的，就是没有乐趣，音乐就是音对错，很像在玩什么。那个节奏游戏一样，你知道吗？
我懂。
而不是在做音乐，
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颗种子要种下去，然后就算种下去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要怎么顾，那自己都不知道怎么顾的时候，老师又没有妥善的去
管
去帮忙，那很容易那个种子就会
枯萎
不了了之。
对，一定的，对，地下不够养分，然后他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照顾什么的，所以我这些情况比较容易观察是当他是一对一的学生的时候，你会很容易观察到这一点。
哦，对，大班课比较难。
对，所以在大班课的方面的话，我通常都有几个学生会比较出色一点，当然我也不能就是只是关注在他们身上，然后我还是要把我的专注力放在进度或者程度比较落后的一些学生。
对，说到这个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教团体班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班上的同学们的程度都会不一样，就是会有那种他们随便考或者是你随便问他们都很 OK，然后有的就是不管说他认不认真，反正就是你怎么问他什么什么他都不会，就是这种程度差距其实在每一个团体班都还蛮明显。那你如果一个人对这样子的团体班你要怎么办？
OK， 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加上在网课会更多的限制，可是我发现是可以让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拉近大家的距离是可以做得到的。就好像打个比方好了，因为最近我才刚刚就是管乐团的新生才刚刚加入，新生的程度一定会比较慢一点点，
对，
可是旧生我已经开始教他们比较就是乐理啊，他们也听了蛮多的曲子这样子，然后我的做法呢就是有一个环节要做的，就是跟主席团学生的那个领导就跟他们讨论一下，就是更了解每个团员的需求或者他们想学什么，之外呢就是跟顾问老师还有一些负责老师也是需要就是很多的讨论，然后最后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如果上课是两个小时的话，第一个小时我会让所有的同学不管是新生或旧生就一起然后欣赏音乐，那欣赏音乐的过程的话就是很生活化的欣赏，我也不会用一些太深奥的音乐用词啊还是什么，就是希望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吸收到一些东西，那我的理念还是一样，就是欣赏完音乐之后呢，可能旧生就可以去各组练习
，OK，
或者各组交流，然后我就会负责再把新生再先带一下，
oh.
就是我会先把新生的基础打好，焦点一定往往都要放在程度比较后面的学生。
OK， 因为其实程度好的学生，他们应该讲说，他们跟你相处这么久，他们也应该知道说，当你在顾新生的时候，他们自己可以怎么样去？
对，就是我可能丢一些功课给他们。
OK，
然后对我来说，强的学生永远可以等。
对，他们可以等，而且他们也可以自己先往前走。
对，可是走得慢没有关系，或者原地踏步也没有关系，就是把我之前教的东西再变得更熟练一点点。那旧的学生可以等，新的学生也要知道说他们不能浪费时间，就是他们要很快的跟上步伐。
所以其实你是一堂课里面有新生跟旧生，可是你们的进度课纲是不间断，内容也是不会说因为每一学期你新教了班级你就又重新来过、不是，你们是连续下去的，但是会有不断的新生进来。
对，因为是社团嘛，所以也没有分。
那这个挑战其实还蛮大的，
很大，超大的，所以我只能就是说焦点往往在新学生，就你要把新学生就一样啦，就是跟教一对一是一样的，就是种子要播好，
对，
那之后他们就是会比较懂路怎么走，心也会比较正一点点，就是整个概念上会比较好一点。
是是。